欢迎收听由摩铁集团出品的精品有声书《法医秦明之偷窥者》，作者法医秦明，演播骆驼。第51集。话音未落，随着另外一台电脑音箱传出的叮的一声，密码破译成功，我们迫不及待地打开了视频。不出所料，背景依旧是木西西里大酒店的某个房间，画面也依旧是一对男女正在肉搏。我说道，现在只有迅速搞清楚这些视频里边的主角都是什么人，寻找主角之间的关系，说不定能发现点什么呀。林涛说道，这应该不难查，韩亮说了，这酒店每个房间中的画都不一样，所以呢，我们可以根据视频画里边的样子找到事发的房间，然后再按照这两段视频上传的时间来确定开房时间，就知道这主角是谁了。陈诗雨也点头表示认可。
哎，那个 我想起来了，这演员叫欧阳月月。
大宝举起了手机。最近大宝刚刚换了智能手机，倒是把手机上的搜索软件玩得很转。我说道，
所有这些信息都交给侦查部门来核查吧。
韩亮说道，
查酒店呢要治安部门的同事配合，但是最近几天治安支队正在调查一个什么四黑四害的案件，所以配合速度做不了很快。这样咱们先休息，估计明天早晨会有回音的。
这是一个不眠夜，我相信我小组的其他成员也都和我一样。虽然案件的侦破工作取得了不小的进展，但是未来究竟会面对什么，这还是个谜。从目前情况来看，犯罪分子不仅手段高超，而且具有很强的反侦查能力，甚至他的真实意图我们都无法掌控。如果只是简单的敲诈勒索，那为何左莲会失踪一段时间，而且看上去像是意外死亡呢？为什么又会被穿成那个样子，却发现不了有被性侵的迹象呢？第一具腐败女尸会是视频上的那个鲜活生命吗？为什么视频上的当事人对拍摄这回事儿毫无察觉呢？好在第二天早晨信息报告来得还算是很快的，经过侦查员的侦查，确定事发酒店的三个房间，可是对这三个房间进行搜索，尤其是按照摄像头拍摄的位置搜索，除了一台普通的老式液晶电视、机顶盒和电视机下边摆放的一些消费品之外，并没看到其他的可疑物件的痕迹。由此，侦查员认为是有人在当事人开房之前安装了摄像头，在获取录像之后又把它们拆除掉了。能够自由进出房间的就只有酒店内部的部分员工，而且既能获取不雅视频又能得知住客信息的也就只能是酒店内部的部分员工。可惜酒店电梯、楼道、大门的监控只能保留不到10天就会被覆盖，那三段视频的上传时间都在2-3个月之前，所以并不能够获取录制视频的那段时间的监控。可是即便是这样，侦查员还是调取了所有10天之内的监控，以期在监控中发现可疑人员或者犯罪分子用同样的方式再次作案的视频影像。另外一组侦查员重点针对不雅视频里边的主角进行调查，除了左莲和微博男以外，另外两段视频里边的3名主角身份也都依次查清。第二段视频里边的女主角正是大宝所说的演员欧阳月月。经查，欧阳月月在去年圣诞节前夕因为一直心情不好就偷偷地从剧组跑出来玩，经纪公司因此遭受了经济损失，公司老板大发雷霆，但是又找不到他，公司的人都以为他回了家，而家里人却以为他还在拍戏，因此欧阳月月失踪了好几个月都没有人报警。在警方的侦查之下，连夜对欧阳月月的父母 DNA 取样，确定了第一具腐败尸体真的就是欧阳月月。因为之前没有报警寻人，所以失踪人口 DNA 库没能在第一时间比对中他。从酒店的登记记录来看，欧阳月月是在1月20号入住酒店，21号上午正常退房，这说明住宿的时候并无异常，那么基本上可以断定犯罪分子 获知了他的联系方式，并且用联系左联的方式联系了他，然后他就神秘失踪了。
我们分析的不错，欧阳月月从小患有哮喘，并且一直靠着药物来维持，虽然不是什么大病，但是在缺乏药物的时候，哮喘依旧存在夺取生命的可能。
欧阳月月和左联之间的联系又多了一层，他的不雅视频被同一个 ID 上传到了同一个网站，作案的场所又是同一家酒店，同样被穿上破旧衣服伪装成精神病患者。显然他们二人的死亡绝对不是看起来这么简单的意外。
此时警方都在庆幸之前没有把这两起案件作为意外事件而草草结案。
三段不雅视频当中，根据酒店的登记系统，警方找到了不雅视频的男主角。出乎意料的是，这个男人供述和之前那个微博男的供述完全一致，他是通过微信认识了女主角并且约炮，甚至到现在男人都不知道这女主角究竟是谁。
犯罪分子几乎用一模一样的方式获知了女主角的微信号，警方通过男主角的相关供述迅速查清了三段不雅视频的女主角的身份，是龙潘市国兴投资公司董事长唯一的千金宝贝鲍冰冰。
鲍冰冰是龙潘大学大三的学生，性格内向懦弱，从小生活在单亲家庭，而父亲对他要求甚严。虽然一直对父亲敬畏有加，言听计从，但是今年元旦前后，他却因为和父亲的一次激烈争吵而离家。学校和家长寻人未果之后报警。因为鲍冰冰和男人开房的时候只用了男人的身份证，所以警方并没查到他的住宿记录。他一直处于失踪状态，而且他的家人也没有接到过敲诈勒索的电话。
和欧阳月月、左联不同，鲍冰冰现在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但是从他的微信聊天记录来看，显然他和前两者遭遇了同样的事情。
在获知这些信息之后，我们勘察小组在一起开了个会，大家畅所欲言之后，几乎得出了统一的认识。案情目前明朗化，犯罪分子利用摄像头拍取不雅视频画面，利用当天当事房间的住客信息找到住客，并且进行敲诈勒索。因为只是男人登记身份证，所以犯罪分子开始联系的都是男人，但是他并不敲诈男人，只是敲诈勒索女性。这样案件是因为性的可能性就明显大了起来。不过三名女主角分别是老板、演员和富二代，也不能排除是因为当事女性更有钱，所以才专门敲诈女性。因此犯罪分子的目的可能是谋性，也可能是谋财。不管是因为性还是因为财，犯罪分子用几乎一模一样的方式敲诈成功以后杀害被害人，用某种手段让我们看起来都是意外死亡，然后把死者伪装成精神病抛弃。从视频来看，网站还保留了三个视频，而其他的视频被删除，那些删除的视频很可能就是犯罪分子没有获取当事人的资料，或者当事人根本不理他的敲诈。他是犯罪者，生怕自己的手段暴露，所以也不会真的把没有接受敲诈的当事人的视频在网上公布，所以才删掉了。而当事的三个人，一个有不能缺少的老公，一个有不能丢失的名誉，一个有不能躲避的狠父亲，所以他们就自然而然地上了钩。因此我们果断地判断，凶手只得手了三次，当然不能排除他还准备作案，或者有其他的案件仍然没有被我们发现。